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咱们津津乐道拼娃时代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君君回来了啊！君君不是回来了，君君是又去加拿大了。来到加拿大这边呢，也好长时间了啊，也一直没有给大家更新节目。在我带孩子来这边正式上学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把拼娃时代呢，那继续的更新下去。因为去年一年几乎没有更新，因为我没有在孩子身边。我觉得教育的节目吧，首先我的角色，一个是我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另外一个呢，我也是一个家长，主要是以家长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啊孩子教育的这个问题。没在孩子身边呢，也没有亲身参与孩子的陪伴和学习呢，我是总觉得分享的东西不多啊，可分享。来到这边之后呢，那我时间也有了，我也是亲身的陪着孩子在这边上学了，有很多东西呢，我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出来的。所以说呢，今年我准备呢继续的把拼娃时代恢复下来啊，多多的给大家分享这边的北美啊初中小学的教育的一些特点啊和一些观点吧。另外呢，本身我也是学幼儿教育，这边呢都关于0到3岁的啊或者说是0到6岁的幼儿教育的这些新的一些理念，我也抽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今天呢，作为恢复节目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呢，我是希望能够分两期节目吧，聊一聊这个孩子在这边上初中的一些感受啊，真的这么轻松吗？真的是什么都不学吗？啊，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给大家聊一下这边孩子的一些反馈，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情况。好的，那咱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是准备从这么几个方面啊，给大家去介绍啊。那么今天第一期节目呢，先介绍前面几点，第二期节目呢，再给大家往后再把剩下的那几点介绍完，分两期节目把这个内容全部的讲完。这期节目呢，我会和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内容啊，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让孩子来加拿大上学，第二是来加拿大之前呢，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第三呢，是孩子在加拿大上初中啊，是怎么去选学校啊，第四呢，是到达加拿大之后啊，你需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五呢，是初二的孩子来这边上学的感受如何呢？啊，他们都有什么课呢？第六就是加拿大初中啊，那真的不卷吗？高中呢，累不累呢？学业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啊？第七呢，对于孩子的学业规划啊，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啊？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么几个内容啊。那咱们从第一个开始讲啊。为什么我会让孩子来到这边上学啊？第一个就是因为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通过留学学签入境的哈。我在这边大专上学，那么在这上学呢，这边的法律规定，我的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的孩子呢，甚至都不需要办学签，他就可以合法的入学，享受这边本地孩子同样的待遇。所以呢，第一点呢，我是有这个便利条件啊，我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啊，享受这边的义务教育，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众所周知的，在北京这个城市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啊，北京高考分很不高啊，很低啊，怎么样？但是现实情况下，你想考一个不错的大学也是非常累的，包括在大学之前，你需要上三年高中，高中之前呢又要上三年初中。从初中开始，甚至说我觉得从初一开始，其实学习的强度就是很大的，因为孩子在那边上完了初中一年级才来的，那他在上一个学年的感受呢，几乎每天的学习呢都得写作业写到11点，甚至会更晚，基本上每周都有考试，这是一个常态。这不是说这一个学校的安排，是所有学校，可能外地的学校会更卷啊，回外地学校会更累，这个你不能说某一个学校给你加码，这是整个教育体制造成的。国内的孩子在初中高中的阶段，他的学习压力是很大的，他的压力大收到了什么效果呢？那就是考试的分儿会比较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的基础教育的最基础的内容他比较扎实，因为反复的练嘛，咱们不能去抹杀这一点，它的最基础的知识是非常扎实的，小学也好初中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些最基础的知识呢，到底在后面的升学的过程中有没有用呢？ 我是感觉啊，基本价值和你的付出其实是不成正比。也就是说，我可能用一半的时间把它认知到 80%， 甚至说 90% 左右，其实就够了。不需要让它反复的浪费时间在那儿去做卷子啊，做题。因为后面有很多的时候，它其实拼的并不是说你的做题的能力，它拼的是你的研究能力，你的创新能力，你的思维的能力等等这些。所以在国内呢，确实累，也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因为我之前是做这种教育的嘛，不论是做幼儿教育也好，做 K-12 阶段的教育也好，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家长和学生啊，好孩子或者说是优秀的孩子确实非常多。可是呢，你放到这个整体的比例里，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那么这一些现在非常优秀的孩子，到十年之后还会不会优秀？20年之后他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完全没有把握说这些现在的牛娃或者现在的学神到20年之后会是什么个样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学术成果是吧，或者研究成果，我真的是不敢说。或许呢不如大家期望的那样那么好啊。这个呢其实是我让孩子出来上学的特别重要的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咱们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啊，因为现在小孩他还没到有自己的这种叫做什么政治主张的这个年龄，所以说呢他其实并不是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从学业上或者学习效率上来讲呢，虽然在加拿大有非常多的华人家长在吐槽这边的基础教育太松了，在小学得光让他们玩，每天除了操场里头那个疯跑就别不干别的啊，就天天玩也不学东西，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啊，我也部分承认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我这回女儿来，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作为一个初中孩子的家长啊，在加拿大的初中孩子家长，我是觉得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真的是在这儿非常轻松吗？完全不学习就行了吗？我感觉是不可能的。我看到他们课程设置呢，也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其实是觉得现在的国内的整体的这种社会氛围，我不太喜欢。因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帮助人，特别善良，或者说是我希望把事情想得非常单纯的这么一个人。这可能有点自夸啊，也许朋友们说你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国内呢，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往这个互害社会方向去走。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这种突发事件啊，社会热点的事件是吧，都让人感觉非常的唏嘘。包括有一些热点的案件啊或者什么的，它的结果都让人感觉没有了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友善的这么一些整个的社会氛围没有那么好了。也许我是觉得可能在九几年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这样。虽然可能那会儿人们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周围的人之间的这种友善这种情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淡薄了，所以我不太希望孩子变成那种人，这也是我让娃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真是说我想让孩子来北美去上大学，上名校，上美国的藤校，这些我还真没有想。因为很多的人都觉得我可能是要把孩子送过来奔着这个什么哈佛什么斯坦福来的啊，其实并不是啊，我根本就没有计划去往那方面去冲刺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这个就是我要让娃来的最主要的这几个原因吧，我是觉得啊，当然这边肯定会轻松很多，他可以选择一些他喜欢的事儿去做。不过呢，以我的观察，暂时他还没有想到发现他自己到底喜欢啥啊，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啊，毕竟还刚开始上初中，咱们要给他这个时间让他去啊先适应这边的生活，慢慢的呢通过他的社交圈子来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他自己的方向啊，这是我比较希望的一个事儿。讲一讲呢来加拿大之前需要做的事情啊，因为这方面呢其实要分成两个线去走。一种呢，也许你想让孩子来加拿大读书，你自己并没有加拿大的签证，或者说是你们一家只办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那么呢，你是需要给孩子先去申请一个学校，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拿到了那学校的 offer 之后呢，你再去整理资料， 啊，整理你的资产的支持的证明，能够证明你能负担你孩子在这边上学的所有的消费啊。比如说他的学费一年大概是14000到15000之间加币啊，他的生活费大概可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这也是加币或者更多，等于是一年你至少要有30000加币以上的收入，或者说是远大于他的存款来支持你的孩子在这边上学，这是国际留学生的一个路线。这方面我就没有经验了，大家可以在油管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一下啊。当然我不太建议大家小红书里边这个信息筛选的太费劲了，有的说的对，有的说的不对啊。就别的平台你找一找，可能能找到很多的信息来讲怎么去申一个孩子国际生的身份啊，家长陪读的这种形式啊，来这边上学啊。但是呢，我确实是不建议那种孩子非常小的情况下呢，就只把孩子送过来，在这边找一个寄宿家庭来上学。高中我不建议，初中呢，那就更要劝大家别来啊，因为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的在这边去上学、去生活的话，其实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啊，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有可能你觉得我家孩子非常的独立，非常的能力非常强，自己能力非常强，那不是不一码事儿，他并不是独立的问题。你像因为我比如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我去年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朋友在这儿，我的英语水平也够，我是一个非常快速能够交到朋友的人，即使是这样我经受到的这种心理的压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这种转化去适应这边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你何况是一个孩子呢。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家长在身边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不要来。有无数的方式能够让你在中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也可以让你不卷。其实卷不卷这个事主要看家长的心态，你只要你心态好就会好很多。不要让孩子自己来在这边上学啊，尤其是在青春期或者高中的这个阶段啊，那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咱们说一说我的这种方式啊，因为我是持有学签或工签，因为我其实也有工签啊，实习工签嘛。我已经有了合法的这种临时居民的这种身份，我在这边长期的上学啊，我有2年的学签。那我的孩子呢，理论上从我开学开始，他就已经有了在这边免费上学，就享受这边义务教育的权利了啊。不管你是几岁，一直从幼儿园 kindergarten 4岁多，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有这个福利的，不能说是权利，都有这个福利的。你如果是这个年龄段的话，更小的。比如说是 childcare center 的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学的专业的这个年龄段，0岁一直到4岁前这个阶段，你要自费，你跟一样在这边的居民也要自费，这都没办法，它没有纳入这个国家的保障范围。超过了这边的 kindergarten 这个阶段都是公立教育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私校啊，这边绝大部分的私校你申请下来也并不贵，并不麻烦，比那个公立学校可能多花个2万块钱，1-2万加币啊。比起北京的那些国际学校要便宜很多啊，如果你是有学签、工签，或者说是你已经拿到了 PR， 有拿到了永居，你来的时候，那么你首先需要在你原来的学校，你可能刚刚的小学毕业是吧？那你需要拿一个学校的毕业的一个成绩单和你的毕业证书过来。如果你是比如说小学3年级、4年级或者初中1年级、2年级，那么你需要取得你的上一个学年的成绩单，有学校的盖章，有这个需要班主任签字，或者是学校的教学处的老师的签字啊，这个很重要。拿到这个成绩单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背书。当然了，你说我来不及了，或者说我跟学校打起来了，我拿不到成绩单，没关系，这个并不是没有他入学不了，那不会。但是人家会找你要你上一个学年成绩来参考这个孩子的成绩，原来的成绩是什么样子啊，互相有一个了解。另外一大套，比如说还有一个体检，因为你在入境加拿大的时候，你在取得这边的这个叫做 visit record 啊，就是一张 VR 纸啊，他在这边能跟你一样的停留的居留时间啊，这一张大的一个纸的时候啊，叫做什么旅行人员记录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它需要你出示你的体检证明，你不体检还不好办这个事儿。所以记着一定要去比如说加拿大认可的那么几个诊所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啊都有啊，有好几家的也有1-2家的，完全在网上可以找到，在这个诊所做一个预体检，这个是必要的。另外呢，当然呢，就是你孩子至少要有一个旅游签证，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国内给他直接办理学生签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学习签证也是没有问题的，旅游签证也没有问题。如果你全家办的话，可能原来你就有旅签，或者后来再办的旅签都 OK。这个签证是要有的，要不然你是来不了的啊！一定要记住，你可以没有学签是吧？但是你必须要有旅签。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如果说是只有你自己带孩子过来，你的夫人或者你的丈夫临时这回没有来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授权书啊，来写明我是授权我的另外一半来带孩子来这边学习工作是吧？最好是做公证。但是呢，如果你说没有时间做公证了，或者我那边做公证比较麻烦，那就不做，反正签个字也可以，那必须是手写签字。那这个东西呢，我的学校也找我要了，但是呢，我问过了我的别的同学，有的同学呢在入境的时候，在这个入学的时候都没有要这个东西啊。但是呢，我是觉得最好是备上，万一人家查呢是吧，那不是找事儿吗？那么这几点呢，是在他来之前需要咱们必须要做的这么几个事儿啊。那另外呢，其实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因为这边的这些小东西，文具呀，小的衣服呀，什么类似于像头绳啊，还有什么像什么书包什么的，我是感觉啊，都是比国内贵，你最好是在国内买好了带过来，你会省你很多事儿啊，因为这边买东西其实也不太方便。你看我上周末带孩子出去想买两件衣服呢，最后也没挑到什么好的啊。这边买东西，他们国外人的审美跟国内人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你还得特费劲买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感觉。这些呢，没来之前你需要你准备的一些事情，当然可能还有你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材料啊，去需要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个是没来的时候你需要去安排的一些东西。那么孩子在加拿大怎么选学校呢？有些人就会有这么一个，因为我有一个网友问我啊，他说我在这个卡尔加里，我怎么给孩子选学校啊？哪个学校好？我说那这个我可帮不了你了啊，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没有去转过，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选校的这个经验。但是呢，基本上华人啊，在加拿大选校呢，主要就是参考飞沙排名啊。你在网上一搜 ，Google 上一搜飞沙排名，你就能看到那个网站啊。他呢，其实是考英语和数学这两科啊。有一些在比如说三年级六年级什么初二年级几年级三六九三个年级好像是会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但是呢有很多的学校他不参加，包括很多的私校他都不参加飞沙的这个测试，所以他在里边就没有排名。不过呢还好是大部分的学校都会参加，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大差不差。你比如说飞沙排名高的，那么他的这个学校呢也差不了哪去。非常排名不好的呢，他肯定有不好的理由啊，不一定非说这个学校的校风不太好，他有可能他不太重视学术。恰好呢，咱们华人家长呢都比较在乎这个东西啊，虽然他没有排名，也没有这个，也不会给你看分啊，但是他毕竟还是有考试嘛。平时咱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学点 academy 学术方面的知识，所以大部分的家长在选校的时候呢，会去参考飞沙排名。哪些私校好，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朋友 Frank 的他们的频道上有最近刚刚更新的啊这几个重点城市的私校的指南，新出来的节目啊，你可以去参考他的这个节目啊，频道叫 Decision Made 做决定，这个英文的翻译过来 Decision Made， 就看看他的这个 Frank 的同事们啊给讲的关于私校方面的一些选择的一些知识啊。可以公校呢，其实就是看，包括加拿大有一个 APP 啊，卖房的 APP 叫房大师啊。你下载房大师呢，你进去之后，你去搜它的卖房啊、租房的信息的时候，它的房产的详细信息的下面就会给你显示这个房子它对应哪一两所学校，它的排名是什么，你能看到。用那个查也行，也可以看到。所以说呢，可以从那儿去选，也是能给你一些参考的信息出来。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加拿大这边呢也是有这个学区概念的啊，它不是说我来了之后我就可以随便挑，大体上你住哪儿，你就对应的某一所或者两所学校，或者说是三所四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拿渥太华举例子吧，它有公立教育局，有天主教的公立教育局， 这两个是英文的，有公立的法语教育局和天主教的法语教育局。那么呢，法语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把它省略掉了啊，咱们也不会，孩子也更不会。公立教育局呢，至少有 OCDSB， 比如说像这个渥太华啊，或者你可以选 OCSB， 天主教教育局。那每一个教育局呢，至少会有一所学校在你的学区之内。那么有时候会有两所，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你在你的所居住的地址至少要面对两所学校或者四所学校可以选。所以说大家呢，在选完学校之后，你如果觉得这个学校好，一定要看一下哪些房子是对应这个学区的。私校不管啊，私校你住几十公里之外都没问题，公校就是这样去分配。所以说呢，你在买房或者租房的时候，如果你是临时居民的身份的话，你大概率上面你就是要租房嘛，因为这边租房是完全是可以上学的啊，你不用非要买房子啊，不要被一些奇怪的人忽悠啊，买房子才能上学啊，不会，跟北京不一样啊，这也没有户口的概念啊，你随便搬。那么你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它的这个学区是对应哪儿，也许有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隔一条马路就是你想上的学校，但是你这个房子并不在这个学区之内，你必须要跨到马路那边去才是属于那个学校的学区，大家一定要提前查一下。所以说呢，这边其实蛮简单的，你先想好了你想去哪个学校，你就租你的房子啊，在学区之内租房子。或者说呢，你孩子特别小，比如说你只有小学一年级，你觉得他上哪个学校都无所谓，那么你就选好了你心仪的租房子的地方，然后看一眼这学校不是特别差，别回来一共3000个学校他排2990名，我是不太建议，但是其实也差不大，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差距，咱们不是尽量能好就好嘛，所以呢尽量选排名稍微高一点的啊，觉得差不多也可以不搬啊，因为小学嘛也学不了啥实际上。那这个就是选学校的方式啊，那具体哪个学校好哪个学校不好，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讲。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学校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应该校风好一点，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学术上面好一点，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应该是这种课外活动丰富一点啊，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那他们对于学校的评价也会不同。所以一个是看非常排名，另外一个要看口碑啊，看比如说有论坛呀，或者有来过的家长啊给你去分享一些经验啊，哪个学校不错。现在我孩子所在的学校呢就在我公寓的斜对面，走路大概5-6分钟的距离，整个学校也非常大啊，管理上面也不错啊，虽然排名呢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在渥太华也算是前几名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讲一讲到达加拿大之后需要做的这些事儿。你在确定了你来的日期，比如说你机票也买好了，也临近出发的时间了，不会再更改的时候呢，你要去给这边的这个，以渥太华为例啊，它有一个叫做渥太华卡尔顿教育局，叫 OCDSB， 给他去写信，他有专门的邮箱，或者你给这边的那渥太华的天主教教育局写信啊，就是 OCSB 写信，你说我的孩子呢即将到达加拿大，我是什么什么签证，我是在这工作还是在这上学啊，那我呢会住在哪里啊，你要确定你的地址。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给你回复一封信件，说你的孩子的相关的入学的手续需要在你来之后才能够开始办理，请你来了之后呢即刻的联系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等你到达了加拿大之后呢，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你到了之后你才能够出示，需要你已经飞过来了，已经落地了，你尽快的啊，在比如说2-3天之内或者1-2天之内呢，你再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啊，我已经到了，我的孩子已经顺利入境了，也拿到了你的这个叫做 visit record， 或者说是已经有学签了。那么呢拿到学签的大签，孩子学签大签或者你的 DR 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网站链接，让你去填你的基本信息和你孩子的基本信息，包括让你上传你的居住证明，你的在这边的相应的证件啊，你的这个比如说孩子的 DR 和你的学签或者说是工签，这些东西都需要上传来证明你有合法的身份在这边啊，你的孩子也有合法的身份在这边上学。等你上传完这个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预约的时间，让你去这边的叫做家庭欢迎中心做面试。 为什么我说你需要入境之后才能够办这些事儿呢？因为你需要拿到你的这个学签的大签啊，需要你拿到你的 VR 这些东西啊，也需要拿到你的居住的一些证明。包括你如果在这边还住在 Airbnb 还没有正式的住所的话，有可能你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等个几天时间，你才能够等你签完了租房的合同，你才能办你的孩子入学的这些事情。因为他需要知道你住在哪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要帮你分配你的那个学校，会告诉你你对口是哪个学校。来了之后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住所，你先要去赶紧租房子啊。最早有一期节目说的那些事儿，办银行卡啊，然后办手机卡，还有呢比如说宽带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说是你照，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你也要预约去考一个驾照的交通规则，能尽量的早一点拿到你的 photo ID 啊，你的一张带照片的证件啊，这些东西。对吧？但是必要的东西呢，你需要有两个地址证明，不能一个，一个是你租房的合同，另外一个是你的水电的或者什么手机的或者银行的账单。所以为什么我说让你赶紧去办银行卡呢？啊，拿到这个账单之后，包括你有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叫什么宽带开通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寄封信，那也可以作为地址证明啊。你不需要等第一个月的账单出来啊，拿到这些东西之后，他才能证明你是在这儿住，人家学校才会接收你。这是你入境之后需要办的事情，就带着孩子去面试，面试的整个的时间长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他又会让你填表啊，让你怎么怎么样，会给孩子去评估一个你孩子的英语级别，根据这个级别他决定你是需要 ESL 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这种辅导，还是说你不需要啊，你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你不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啊，他是会有给你一个评级啊，这个评级呢我的了解是会影响到孩子你上到高中的时候的，你是要上那种有 ESL 项目的学校，还是说你直接可以选择这边的一个普通的高中去上学啊？这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在这方面的安排上面，如果孩子的英语不太好，那你就赶紧去找这种线上或者线下的补习的机构了啊，那就要赶紧去加把劲儿了。这个呢，作为一个孩子在这边上学，说作为一个你是有这种学签、工签或者 PR 身份的啊，孩子过来之后会怎么样一个入学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等你面试之后啊，你确定了这个学校之后，学校那边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的人员去联系你啊，告诉你我们哪天参观、哪天入学，你需要带什么东西。他还需要要你的一大堆。学校方面会要你的很多的支持材料，你的学签呀，孩子的签证资料呀，包括成绩单，这时候要给，包括你的地址证明等这些东西，给学校再给一份。所有这些东西办完，学校确认了，教育局那边也会同时在你面试的时候给你一个确认信，告诉你已经被录取了，会给你两个文件啊，作为你已经在这边上学的一个证明。那学校那边也会给你分配一个学生 ID， 这个学生 ID 呢，如果不换学校的话，会一直跟着他啊，一直到你转学，一直到你升学或者硕士。这个就是你入境之后需要做的事情。啊，基本上就做完了，其实也不难，是吧？大家可以听一听看，也会感觉到并没有太复杂。作为国际学生呢，你如果说是你是旅游签证或者孩子是学签，家长陪读来，那孩子作为国际学生呢，你先要去申请学校的 offer， 再去办理你孩子的学签。学校的 offer 呢，给你的时候，你就需要交学费，交一年的学费，你需要给他很多的这种，就是你的孩子的背景资料，这些东西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跟这个的流程就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在某一些城市，他可能需要一年之前就要去抢接收国际生的名额，因为他名额非常少，他不像是我们这种，比如说有学签工签的来了之后，他是直接必须要给你安排学校啊，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方面的流程呢，你需要去参考别人的节目或者别人的文章，去看一看怎么去处理。那下面呢，其实要聊一聊初二的孩子在这边上学的这个感受啊。要不这样吧，因为这期节目也比较长了时间啊，咱们就不再往下面聊了，我们把后面那几个啊，比如说孩子的感受啊，初中在这边都学什么啊，还有这边初中高中真的不卷吗啊，那这些问题呢，包括我的孩子我后面的一些学业的一些计划，留在咱们第二期节目啊去给大家去分享，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或者私信来问我，我可以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一并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不好？好的，感谢大家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转发收藏啊，能够关注我的频道啊，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